生命信息第67章，包罗万有之灵的生命供应。读经：罗马书8:2，9-11，腓立比书1:19下，格林多后书3:6下。神要我们与他有怎样的关系？有些人拒绝神的观念，或至少选择不理会神，他们不愿与神有什么相干。另有的人可能由于惧怕，想要知道该做什么讨他喜悦，以及该如何敬拜他。我们人的观念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要讨他喜悦，就必须行善。表面看来，圣经似乎支持这样的观念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该敬拜并敬畏神，我们该行他的旨意，并且我们该尽所能的讨他喜悦。这样，与神的关系符合人天然的观念，甚至在基督教里，我们所接受的宗教教导，多半也加强着天生的愿望，就是我们必须惧怕、敬爱并侍奉至高者。然而，圣经里所启示神真实的目的，远超人所想象的，这是十分深奥。若没有从神来的光，我们就无法理解。神要在人里面，他要将自己做到人里面，并要做人的生命到一个地步，他成为人，人也与他成为一。关于神的愿望，虽然我们有时能看见一点微光，但我们的日常生活仍被受影响。我们仍然想要爱神，惧怕他，并讨他喜悦。我们很少想到如何能让神做我们的生命，如何能与他是一，成为肉体。当神取了人的样式，就是化成了肉体的时候，他名叫耶稣。他在寒微之家做一个平凡的木匠，他没有威严，也无家型美容。想想看，无限的神成了有限的人，在这地上生活工作30年。拿撒勒的耶稣是一个与神连结的人，里面是神，外面是人，神活在人里面，人把神活出来。圣经描述这一位的生活，很少提起他遵守外面的敬拜形式，反之，圣经描述他的生命是与父的生命交织着。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。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我从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儿。父与子是一，父在子里面做子的生命，子把父活出来。他们是两个人位，有一个生命，就是父的生命，并有一个生活，就是子的生活。这样与神的关系不在人的观念里，但神与人的这个连结，不只是为着拿撒勒的耶稣，耶稣里面有神，神要你里面也有他，神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神也要做你的生命。耶稣活出神，你也要活出神。你能不能说你活着，神就活着？神是你的生命，你是神的生活， 神活在你里面，在你活着就是神。保罗有胆量说，在我活着就是基督，说基督活在你里面，并且他是你的生命，当然是正确的。这是圣经的名言。我们天然的思想，然而我们研读圣经时没有看见这名言，反而只看见这样的经文：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们看见神要受人敬拜畏惧，我们看见我们必须为他劳苦，我们必须付代价为他而活。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这样的话，就会觉得这些话特别明显，因为我们里面天然就已经有这样的观念。我们从圣经接受那已经在我们思想里的东西，而没有撇开将主的话原原本本地接受到我们里面。例如做妻子的读以弗所书时，没有读到多少关于召会、基督、纳灵或生命的事，他唯一留意的经文是以弗所书5:25，因着他已经有先入为主的思想，就是他的丈夫必须爱他，所以他认为圣经是美妙的书，因为其中包含这一节。另一面，做丈夫的找着以弗所书5:22，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，如同服从主。这是唯一他觉得特别明显的经文。圣经里重要的事之所以被我们遗漏，是因为我们天然的思想里没有这些东西。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没有吸引多少人注意。关于灵的事，我们也许听过许多篇论到这题目的信息，却只是左耳入右耳出，这些话对我们没有多少意义。我们以天然的方式往前，想要举止合一并讨神喜悦，以为这就是信息里所说的人的灵。我请求你们留意人的灵何其重要。有一天永远的神创造了人，撒迦利亚12:1说到他铺张诸天，建立地基，造人里面之灵。人里面的灵很小，但圣经将人的灵与天地并列。在神的创造中，三件最重要的东西是天、地和人的灵。天是为着地，地是为着人，这人有灵，为要接受神。没有灵，天地都毫无意义。你曾因着你有与天地一样的重要的灵而赞美神吗？二灵联合。然而在创造的时候，神无法进到人的灵里，神首先必须成为肉体，在这地上生活为人，然后上十字架。在他的死里，他救赎我们，脱离我们的罪，并了结旧造。他受死埋葬，并从死人中复活。在成为肉体时，他成了肉体，现今在复活里，他这位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这样他就能与我们的灵联合，我们悔改转向他，寻求他的赦免，并敞开接受他，他就进入我们灵里，我们就得了重生。从那灵生的就是灵， 我们有由这灵所生的灵，这灵也称为生命之灵。它进入我们里面时，就分赐生命。这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，是永远非受造的，是死而复活的生命。让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这生命。我们必须转离枝节的事，回到中心，回到这供应生命给我们的包罗万有之灵。我们关切如何敬拜神，如何爱或服从我们的配偶，如何做得胜者，或如何过属灵的生活，就是偏离了中心。接受那灵，这生命如何供应给我们，为要帮助我们领会圣经用物质的事象征属灵的事，吃喝象征我们接受那灵。主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入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下一节解释，他是说到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，接受那灵就像喝水，享受那灵就像吃东西。我们吃得正确，身体就得滋养，我们就有能力工作。即使我们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知道所吃的食物的确以某种方式被消化、吸收并供应我们力量。我们所吸取的属灵养分对我们的灵也做同样的事。在那灵里的丰富，我们所接受的这灵何等丰富，有神的元素，也有人的元素。当耶稣生活在这地上，他的人性具备最高品质，他的品格没有瑕疵。这人性经过死与复活后就更被拔高，现今在那灵里有着拔高的属人性情和神圣性情，其中也有忍耐的能力。主在地上全部的生活中更遭逼迫，却是忍耐。现今这忍耐就在那灵里，其中还有钉十字架的能力。耶稣基督的死了结罪于撒旦，打伤魔鬼的头，也胜过阴间的门。这死的意思是世界的结束，并撒旦之国的结束。旧造的一切都在这死里了结，这死现今就在那灵里，复活也包括在那灵里，同时也带着复活的能力、生命、馨香和丰富，还有升天、得荣、登宝座、管治权、做主并做元首。我们所想到的生命是贫穷的，想想看圣经里所说的这生命何等丰富。生命的灵赐我们生命，这生命所包括的比我们以上说过的一切还更多。我们与主交通时，那灵自然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并使我们经历这一切元素。我们能感觉神的元素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祷告并与主交通时，觉得我们里面有个东西是超过人的度量的。我们觉得我们多多少少超过别人，并超过天使。拔高的人性，每个得救的人至少都有一次经历过这感觉。你若回想，你会记得有时候你祷告再祷告，直到你达到圣地，你觉得你比总统更大，比任何地上的君王更高。你经历神圣的性情， 就是神在你里面。这样的祷告影响你的思想，使你的心思清明。从前你是愚昧混乱的，不能区别上下，无法辨明方向，但你祷告透了的时候，你的思想就变得清明，你的意志和情感也合拍。你顽梗的坚持让步了，但你不是成为无脊骨的水母，你的意志坚定，但你的顽固消失了。你那通常易变不可靠的情感变得稳固，对不该被爱的不再有无理性的爱，对该引起兴趣的不再有无缘由的憎恶。你的整个品格被拔高，你的心思清明，你的意志坚定，你的情感也正确。请回想，难道你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十几岁的女孩花许多时间做白日梦，她们常常很难专心，有时候她们很顽梗，但有的时候她们又容易摇摆，她们经不起极小的刺激，即使没有什么刺激，她们都会哭。然而，当她们花时间有充分的祷告，就被那灵充满，然后他们所展现的就是最高品质的人性。他们能留意需要做的事，他们的意志成为坚决的，他们的情感也是稳定的。他们若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他们的祷告就不够透彻。他们祷告透彻了，就会发觉他们里面不但有神，也有正确的人性。想想看，在你得救以前是怎样的人，你活在你的想象里，让你的思想随意飘荡，事情顺利你就高兴得无法入睡，艰难临到你就伤心欲绝，你一生气愤怒就没有止境，你好像弹钢琴的人但只弹高音。现在你得救就不同了，当你恳切透彻的祷告，直到摸着神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里面有拔高的人性，你的思想不再急速从高天下到深海，你快乐时你的喜乐是适度的，你哭泣时不会超过限度，也许你仍旧发脾气，但有个限制使你不至于太过。你留在与主的交通里，你弹的钢琴就产生动人的音乐，音调该高就高，音调该低就柔，你就照样弹，狂野和不均再也听不见了。耶稣的人性已使你稳定下来，拿撒勒的耶稣有最高的人性，他经过死与复活以后，他人性的元素就进入那灵里，这就是你接受主时进入你里面的那灵。现今他的品格就是你的品格，在内住的灵里有神性也有人性，凭着他你成为正确的人。被那灵充满的人能坚定刚强，甚至到殉道的地步，死的威胁没有惊吓他，他的意志能比山更稳固，无论他遭遇多少压力，他里面的供应不会穷尽。这是被那灵充满的人所经历并彰显之耶稣基督的人性。与基督同死，当我是个年轻的基督徒时，我爱主并努力胜过自己的缺点，我读一些属灵书籍，直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并且知道这是我胜过软弱的秘诀。然而 我小小的心思无法理解我如何能与他同定十字架。他死在以色列，而我在数千里以外的中国，我在2000年以后才出生，如何能与他同死？在他的死和我的死之间，如何能有任何关系？后来，在我的阅读中，偶然见到一本书说，我们必须算自己是死的，如罗马6章所教导的，这对我似乎很合逻辑。2+2=4，所以我计算时就基于那事实来算。我听见一篇信息也鼓励我算，中国人都被认为是皇帝的子孙，若有人在皇帝生子以前杀了他，中国人都会在他里面死了。凭着同样的原则，传道人说，我们能算，当基督死了，我们就死了。我对这逻辑有深刻的印象，就开始算。我也教导别人算。我所发现的是，在我开始算以前，我邪恶的己是静止的。每当我算的时候，它就成为活跃的。我越算它是死的，它就越活跃。毫无疑问，你们许多人也有过这经历，就是想要算自己是死的，而发觉不管用。1937年以前，倪弟兄也向我们传讲这算的信息，他将宣信的诗歌《我们当算，当算，当算》编在我们中文的诗歌本里。然而1937年以后，倪弟兄对罗马6章有进一步的看见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一章宣告事实，但这不能成为经历。他说，唯有我们继续往前到罗马8章，才能经历与基督同死是什么。唯有在那灵里才能经历与基督同死。我听见了，的确说阿们。我们被那灵充满，基督之死的功效就是我们的经历。我们若一直祷告，直到我们在那灵里，我们就得着杀死，不需要算。我们都经历过，当我们被那灵充满，我们的坏脾气，我们错误的态度，我们嫉妒的感觉和我们的意见就都被消杀。这有功效的祷告是将养分接受到我们里面的路，正如吃正确的食物有助于除灭我们身体里治病的病菌。照样，我们被那灵充满，基督之死的功效就消杀我们里面一切消极的事物。复活，在那灵里也有复活的大能。当你祷告到被那灵充满，就会觉得你是自由超脱的，压制会消失，生命和生命的大能会安慰你，医治你，将你带到平安宁静里。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你翱翔在诸天之上，远超一切。其他的人也许争吵有异议，而你却在复活里。你进一步祷告，就会发觉撒旦和所有的鬼都在你脚下。其他的丰富，你祷告并被那灵充满，就会觉得一切权柄都是你的，你会在生命中作王，这样就会有国度，同时得胜圣别 和属灵也是你的。借着祷告成为我们的，要享受那灵里这一切的丰富，就要花时间在主面前，用你的灵祷告，向他敞开你的全人，赞美他，注视他，与他相通，并让他充满你。他引导你祷告什么，你就祷告什么，不要运用你的心思。他若引导你认罪，你就认罪；他若引导你悔改，你就悔改；他若引导你哭泣，你就哭泣；他若引导你喜乐，你就喜乐。只要照着他的引导祷告，这样你就会被那灵充满，并且他会成为你不断的供应。要天天时时实行这点。儒家的教训是说，我们里面有明德，这无疑是指良心。儒家教导说，借着大学之道，我们能发展这明德，进而止于至善。在人的观念里，这也许是高尚的理念，然而这不是我们所做的。良心只是我们灵的三分之一，我们要整个灵都被那灵充满。我们不是发展明德，乃是将那灵加到我们灵里，这是何等奇妙！我们的灵与那灵的成为一，有这丰富的灵在我们灵里，高超多了。这灵为我们所做的，比大学之道发展明德多得多。我们在研究所，大学之道只是幼儿园。我们何等蒙福，包罗万有之灵全备的供应是我们的份。愿我们众人一直转向我们的灵，并放下我们天然的观念，然后那灵会日复一日供应我们。我们尝到那灵的丰富，就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也就成为他的生活。然后我们能说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在我活着就是基督。